就是当你求啊。这个当你求的最主要的用意啊，就是要谈到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哈，都可以向神祷告祈求啊。这个是我们属神的人跟一般世人哈不一样的地方，也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啊，让我们都能够直接来向这位神祷告。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哈，我们更要知道这个祷告的方式内容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啊。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啊，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啊，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哦，主耶稣在这边论到祷告的时候啊，他就提醒我们，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跟外邦人一样啊。为什么主耶稣会谈到这个地方？因为外邦人的祈求会用许多重复的话，许多重复的话啊，要有人就讲说啊，我们主耶稣教会祷告也是用重复的话嘛，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不是重复的话吗啊？那我们就要了解到这个重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重复的话就是指着啊，我们向神祷告那一种啊，日用的饮食啦啊的那一些重复的话，或者是属世的一些福分啊，那一些重复的话。每一次外邦人在祈求的时候都是讲同样的话，都是跟物质界的属肉的有关系，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啊。为什么他们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呢？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啦，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啊，他们认为是这样子啊，你讲多了啊，神就听你的祷告。那其实呢，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神早就知道了哦。如果我们的神都不知道我们所需用的，然后我们还要向神祷告讲清楚说明白，那神才懂得给我们，才知道要给我们什么。那这个神我们不拜他也可以啊哦，因为他不知道我的需要嘛，我的需求他都不知道，他不是全知的神。那我如果忘记向他祷告祈求，我就得不到这个恩典福分哦。所以这种神我们拜他也是枉然啊哦。所以主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祷告千万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不要用重复的话啊，认为我的需用可以不断地向神祷告祈求，告诉神，那我们话多了呢，我们就能够蒙神垂听。主耶稣说不可效法啊，这是我们要从主耶稣在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第一件事，不要一直不断地按着我们肉体的需要来向神，像外邦人一样一直重复的来讲这些事情。我们好像怕神不知道啊，没有告诉他，他可能不会施恩给我的那一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就跟外邦人在祈求他们的神是一样的。主耶稣说不要效法他们，因为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神早就知道了，不需要你告诉他什么他才赐给你什么，也不是要你向他求什么他才给你什么啊。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第一个要认定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的祷告如果跟外邦人的祷告是相同的，那我们的祷告就没有价值，也不会按着我们的祷告来蒙神垂听。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效法，不可像啊，这是绝对的不可以啊。那我们的祷告就应该知道不要用外邦人的模式，或者用外邦人祷告的内容不断重复在个人的需要上来向神祷告，以为这样子祷告就能够蒙神垂听。主耶稣说不可效法，也不要像。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请看十三节十四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两节圣经短短的一句一两句话，它重复出现两次，哪两次？他说：“啊，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第十四节又讲一次，所以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我们祷告是奉主的名来祷告，啊，要奉主的名祷告才有成就的啊这个结果。如果我们不是奉主的名祷告，哦，我们就得不到这个结果，因为主耶稣在这边应许我们嘛，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哦，啊，连续讲两次，一次已经够了，主耶稣还讲两次，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哦，这个是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很清楚的来应许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有绝对的信心，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这一位天地的主宰，这一位天上的真神。而神既然这样子应许我们，那我们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我们连这个都信不下了，我们怎么来相信这位主、这位神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那我们就相信啊。所以你看我们教会在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嘛，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绝对会成全的啦。哦，所以这个是耶稣讲这一句话连续两次给我们的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并且要有信心的一个内容。哦，那第二个呢，他说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里所说的无论求什么，十三节讲一次，哦，说无论求什么，十四节又讲一次求什么。这个无论求什么，求什么呢？在要在什么样的范围里面，就是要让父因儿子得荣耀的这件事情上。换一句话说，你所求的若不能够让父因耶稣基督来得荣耀，你所求的内容不能够让耶稣，不能够让神得荣耀，那就不在话下。哦，不是说啊，无论求什么是指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不是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规范，这个规范是什么？要让父因儿子得荣耀。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要符合神的旨意了。在神的旨意里面，神才成就我们所求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件事。如果这两件我们都能够吻合耶稣所应许，我们无论求什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一定成就。百分之百成就，绝对不会落空。哦，所以这两件，一件就是要奉耶稣的名来向神祷告，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所祷告的要因父啊，就是父因儿子得荣耀。哦，我们所求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神得荣耀的啦。哦，这是第两个很重要的主耶稣所交代的祷告的内涵，奉耶稣的名祷告，没有奉耶稣的名祷告没有用。第二个，我们所祷告的内容要让父因儿子得荣耀，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不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自己所想要的。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啊，在应许里面的外面，不是在应许里面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让我们所祷告的内容是符合神的旨意，能够让我们祷告之后神成就在我们身上，而让我们的父、我们的耶稣基督得荣耀。好，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哦，雅各在这边也提到祷告。哦，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嘛，你们不求怎么得到呢？ 我们一辈子都不祷告，我们也不常常祷告，那你心里只想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没有用啊。因为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嘛，不求当然得不着啊。所以当你求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懂得来向神祷告祈求，这个是要积极的，而不是只有你放在心上，哎呀主耶稣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都不求啊，不求永远得不到，永远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体会祷告的功用是什么，那我们当然就不能够去体认或者体验这一位伟大的真神嘛。所以我们要懂得求，雅各是要教导我们懂得求，只有求呢才有机会来领受我们向神所求的一切。但是他讲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又讲到什么呢？第三节说，如果你们求了也得不着，那奇怪，不是不求得不到得不着嘛，求就可以得到嘛，那怎么第三节又讲你们求也得不着？那又讲原因哦，他说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注意哈，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宴乐就是属肉体的啦，属那个肉欲的啦。你的用途不是要让你的神、你的人得到从神来的荣耀，而是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中，是随着自己私欲想要的跟世人一样的，要浪费在宴乐当中的然后呢，我们向神祷告祈求，主耶稣圣经说得不着，即使你们求了也得不着，因为求的目的是要浪费在宴乐中的啦。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还有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把这几个地方的经节做一个分析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去体认，我们一定要祈求，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我们祈求的目的不是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中，而是要让我们所敬拜的父因儿子得荣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让神得荣耀，我们也不知道啊，那怎么办？求没有关系啊，主耶稣又没有让你不求啊，你可以求啊，然后呢，会神照着他在圣经当中的旨意让我们明白，那我们就不妄求嘛，我们都有求了嘛，但是我们这件事情并不能够让我们的神得荣耀，那当然神就不会成就在你的身上啊，那我们也是有求啊，这个是我们在求的时候应该要有的。那既然这样子，到底我们要求什么？到底要求什么？这才是我们在祷告上的重点，我们在祈求上到底要求什么？是不是跟外邦人一样？主啊，你是给我健康的身体，有聪明的头脑，有怎么样怎么样，那些都是日常需用的啦，你还没有求的时候主耶稣都知道了，那个祷告就没有什么价值。那我们祷告要有价值，让神垂听，并且按着我们所求的来满足我们。圣经当中有几个人物的祈求，他们的祈求真的让神来满足他们，那我们也可以效法这些人用这种方式来向神祷告他们祷告的内容就成为我们今天来向神祷告应该要有的内容我们先来看这个大卫大卫他怎么祷告，我们看诗篇的五十一篇，诗篇的五十一篇，请看第十节。五十一篇的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在这边向神祷告，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让他的灵能够正直。所以他祷告什么？心清洁，灵正直 啊，为什么要求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箴言的第四章二十三节，哈，所罗门王他就这样讲嘛，他说：“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呐、啊。保守心比保守一切还要重要，因为它胜过保守一切嘛。哦”啊，为什么所罗门他会这样讲？因为哦。从你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从你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简单来讲，一个人是善是恶，绝对不会突然间就是善，突然间就是恶，没有这种事情啦，都是在你内心当中慢慢累积，慢慢累积，累积到最后呢，撒旦给你机会，你就照着你内心当中的向往走向罪恶的道路，或者是向你内心的向往走向善道。所以所罗门才会讲嘛，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大卫非常有智慧啊，大卫向神祷告什么？神啊，你一定要为我造清洁的心啊，那使我呢重新有正直的灵，然后我才能够有清洁心、正直灵来走在神要我走的道路上。当一个人能够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走在神要他走的道路上，这条路是什么路？恩典的路啊！哦，我们看诗篇的六十五篇，诗篇的六十五篇第十一节。也是大卫所作的诗歌啊，十一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嘿，这是大卫的体验。当他的心是清洁的，他的灵是正直的，以后呢，神就用神的恩典作为他年岁，年岁就是他的人生。冠冕就是一种荣耀，所以大卫哦，他为什么能够一生当中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这个荣耀不是指着他的王位而已啊，这个荣耀是众人所肯定的啊，因为他走在神要他走的道路上。好，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很荣耀？因为神给他恩典嘛。什么恩典？你看他少年的时候去替他的爸爸养羊嘛，牧养羊群嘛，有什么来？狮子来啊，还有什么来？熊来了嘛。一个少年人年纪轻轻的在旷野牧养羊群的时候，狮子来了，熊来了，把他的羊给叼走了，他是不是去把他打死了？是啊。是不是把羊救出来了？是啊。一个少年有这个力量吗？当然没有啊。就是我们大人有力量的人有没有办法打死狮子、打死熊？当然没有啊！啊，为什么大卫可以？因为神给他恩典嘛，是神的作为啊！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把狮子打死、把熊打死，然后把羊啊从他们的口中又救出来？这就是神给他恩典嘛。他去这个战场探视他的三个哥哥，啊，刚好遇到非利士人哥利亚在喊战嘛。这个哥利亚大概有230公分呐、啊，230公分很可怕呢。他力量有多大，知道吗？他所拿的那个啊、哦、枪，不是我们那个打靶的那个枪啊，是那个长枪。那个枪头啊，600斤呢，600斤，如果用500克为一斤的话，哦，一公斤的话，600斤哦，300克嘛，250克了哦，600斤多重啊？差不多我们300公斤呢，你拿得起来吗？单单那个枪头而已啊，那个枪杆还没有算呢、啊。哦，我看我们在座的能够拿起来的可能没有几个了，可能没有了，哦，拿不起来的了。哦，那看到这个这么高大的力量这么强的，那所以他没有人敢去跟他打仗啊，连高人一个头的扫罗都不敢出去啊，谁出去了？大卫啊。为什么大卫要出去？因为他听到了哥利亚在骂，在咒骂 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真神啊，这怎么可以让他骂呢？所以他就自请出去跟他打仗。他有没有拿刀拿枪？没有啦，他只拿他常常在用的机弦呐、啊，在河边捡了五颗石头，就一颗石头就把他给打死了。哎，他有这么厉害吗？一颗石头能够打死人吗？一个枪，我们在打靶的枪，一枪都还不一定能够打死人呢、啊。一颗石头甩上去，那刚好打到他的额头，他就倒下来死掉了。哎，这神给他的恩典嘛。哦，所以每每提到这些，就看到了大卫的荣耀。啊，这些荣耀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神来的嘛。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上，我们就能够去体会大卫所体会的。即使我们面对极大的困难，面对极多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是超越我们人的力量的，但是只要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上啊，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灵是正直的，跟大卫一样的，那即使在这一条道路上很多危险，很多困难，但是神都会用他给我们的恩典成为我们人生的荣耀。这是大卫的体验呢，哈。那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上，我们要向神祷告，要跟大卫所祈求的是一样的，哦，向神祷告祈求，让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的灵是正直的，那我们就能够走在耶稣我们的信仰上所要走的这条道路上。那这条道路都是低下之由的路径，都是有神特别恩典的路径，那我们就不怕。啊，这条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面对什么的困难，啊，遇到什么样的意外，我们都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我是走在主的道路上嘛，我的心是清洁的，我灵是正直的嘛，跟大卫一样嘛。他一生当中也是遇到相当多的困境啊，但是他有没有因为这些困境就消失了？没有啊，他每一次遇到困境，每一次都能够往上走，哎，每一次都能够往啊这个荣耀的地方爬，啊，因为他心清洁，灵正直，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向神祷告，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的灵正直，那我们就能够用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走在主耶稣要我们走的信仰的道路上。那这条道路绝对是一条恩典的道路，一定是一条荣耀的道路，也是低下自由的道路。这是大卫他所求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的祷告，他的祷告也是蒙神垂听的。那这个祷告呢，是雅古尔的祷告。那他祷告什么呢？我们看箴言的三十章。箴言的三十章，请看第七节到第九节。箴言的三十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第八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第九节，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是有一个人叫做雅古尔，雅古尔，那他也向神祷告，我们读到第七节他就这样讲，他说我求你两件事，所以雅古尔他向神求两件事，那哪两件事呢？第一个就是第八节所说的，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虚假和谎言呐、啊，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心不虚假，口不说谎言。这个人如果说谎虚假，是属谁的？是属魔鬼的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读了这一节圣经，我们就可以理解雅古尔为什么这样祷告，求虚假跟谎言远离我。因为魔鬼从起初就说谎了，魔鬼心中没有真理了，没有真理他都是说谎嘛。那如果我们是一个说谎的人，我们就成了认贼为父了，认魔鬼为父的人啊。你本来是认耶稣为父，认我们的神为父啊，结果呢你又认贼为父。一个人有两个父吗？不能有两个父的，只有一个父亲啊，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了。你不能够说我两个都要，没有两个都要的父亲啊。当然生你的父亲跟你的岳父，那是那不是啊，那个是那个不是父亲，那个是你太太的父亲啊，那不是你真正生你的父亲嘛，对不对？所以父亲只有一个啦，生你的才是父亲嘛。所以你不能够说啊没关系啦，啊我认我的父耶那个天父真神是我的父啦，那我也认魔鬼为父啦。你说我没有啊，你说谎就认谁为认魔鬼为父嘛，圣经不是这样讲吗？他说啊，因为魔鬼他本来是说谎的嘛，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所以当一个人虚假跟谎言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是认魔鬼为父了。那你既然都认魔鬼为父了，当然天父就不是你的父了，你只能够选一个嘛。你不能够说我要天父，那我也要魔鬼当我的父亲。那你如果不想魔鬼当你的父亲，很简单啊，你就不要虚假，不要说谎，那魔鬼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不要虚假，不要说谎，简单吗？如果简单的话，雅古尔就不用祷告了。不简单呢，你要不虚假，不说谎言，谈何容易啊？人都在谎言的一个事态里面嘛，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交给魔鬼了嘛。我们如果读那个路加文第四章第六节，世界本来就是交付给魔鬼的嘛，那魔鬼都是虚假跟谎言，那我们都住在这个虚假谎言的世界里面，你说你不虚假不谎言，那才奇怪了。所以雅古尔他的祷告很真实啦，对我们每一个祷告的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向神祷告啊，神啊，求你让虚假跟谎言远离我啦，不要在我身边，也不要在我里面啦。这个要祷告的，要祷告的。也不祷告的话突然之间在这个不经意里面，我怎么变成一个虚假的人啊？我怎么学会讲谎话？因为讲谎话很简单啊。有一句话说一句谎言说上一百遍就变成什么真的啦。这个不知道是谁讲的，我忘记了，我们可以查查那个网络就知道了。一句谎言说上一百次就变成是真的了，什么意思？如果你有讲谎言的习惯，讲着讲着讲着呢，你都以为你所讲的都是真话，因为习惯了嘛。所以我们不要让谎言成为习惯，不要让虚假成为习惯，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掉到魔鬼的网络里面，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认魔鬼为你的父亲了。所以这个需要祷告的，一定要祷告，向神祷告，让虚假跟谎言远离我。当虚假跟谎言远离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诚实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当一个诚实的人呢？我们看历代志下十六章，历代志下的十六章，请看第九节。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里圣经就很清楚记载，我们的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什么叫全地？全地就是他所创造的地方叫全地啦，也就是说他要看的地方不是只有看某一点，全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啊， 眼睛的视力不是那个能力的视力哈，他的视他眼睛都看得到啊，你躲不掉他的啦。你在山上他也看得见呐、啊，你在海底他也看得见呐、啊，你躲在屋内他也知道啊，因为他的眼目遍察全地。那为什么我们的神他的眼目需要遍察全地呢？哦，圣经就讲，他要显大能来帮助人呐、啊，帮助什么人？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当我们把虚假跟谎言远离之后，我们就是一个诚实的人。那我们就预备好自己，因为神看得见你，所以他要显神的大能力来帮助你。我们虚假跟谎言哦，都是想要从虚假谎言的这些事情上来得到好处嘛，对不对？不然你为什么要讲谎言？不然你为什么要虚假？就是要透过虚假跟谎言来得到你想得到的好处嘛。啊，这些都从人来，甚至从魔鬼来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好处，从神那边得到能力的帮助，哇，那这个真的是非同小可啊。像保罗所说的，神若帮助我，有谁能抵挡我的呢？与其用虚假跟谎言来得到从人来的帮助或是好处，不如呢，我们用诚实的心来得到从神那边大能力的帮助。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啊哦、我们当然要选择从神来的帮助嘛、哦、那圣经就应许我们了、啊哦、神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当一个人是远离虚假跟谎言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就成了诚实的人。那他在眼目当中鉴察了，他知道你是心存诚实的，所以他要显大能来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举一个人，就是亚伯兰呐、啊。我们有没有去想一下，当时候的世界人已经不少了，啊，这么多的人里面，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兰成为第一个神的选民？难道亚伯兰他比较有钱吗？比他有钱的更多啊。难道亚伯兰比别人有智慧能力吗？比他有智慧能力的也不少啊。难道亚伯兰他比较有学问吗？也不尽然啊，可能有很多人比他更有学问啊，对不对？那神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当中神就要选择亚伯兰当他的第一个选民呢？难道他不选其他人吗？理由在哪里呀、啊、我们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从圣经来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体会为什么雅古尔的祷告是有智慧的祷告。他求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虚假跟谎言要远离他、哦、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的第九章、啊、看第七节第八节，尼希米记的第九章第七节第八节，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第八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这两节圣经就给了我们答案嘛？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兰，然后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并且应许要这么大的一块土地要赐给他的后裔？哦，在第八节一开始就讲，是因为神看见亚伯兰在神面前心里诚实啦。很简单的，不是亚伯兰比别人有聪明、智慧、能力、钱财、学问，通通不是，那些都不是成为神第一个选民的条件、啊、能够成为神选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在神面前心里诚实、哦、就这么简单、哎、也这么有价值。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了亚伯兰他的被选召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再去回去看那个雅古尔的祷告，他很清楚向神祷告啊，我知道哦，虚假跟谎言哦，要离开很困难呐、啊，但是我一定要离开，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心理诚实的人，那怎么办？向神祷告，向神祷告了，你没有办法没关系啊，但神有能力嘛，我们就靠着神的帮助啊，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渐渐的远离虚假跟谎言，那我们就能够成为诚实的人，然后从神那边领受神要让我们领受的大能力，啊，成为神真正的选民，像亚伯兰一样，啊，这个是雅古尔的第一件事情的祷告哈。那第二个，我们再回来看箴言的30章，30章，请看第8节中间这里哈。他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是给我需用的饮食。”第9节，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哦，这里雅古尔又求第二件事：不贫穷，也不富足了。用我们话简单来讲，就是知足了。如果你是贫穷，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也没有办法知足哎。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哎，你会饿死啊，那你怎么知足？知足是不贫穷，也不富足。啊，为什么雅古尔要这样祷告？他后面有解释嘛？他说：“恐怕我饱足了，不认你。”哎，我饱足了，什么都不缺嘛。哦，什么都不缺的人呢、哦，都会自以为是了，自义了，自以为是了，哦，那当然会忘记神。那说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因为我没办法、啊，没有这样做，我饿死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很可怜，就是我没有这样做，我会饿死啊，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办法维系生命嘛，啊、哦，我们在台湾的地方哦，真的是很幸福啊，很幸福啊，哦。我们看不到饿死的啦，除非他懒惰啦，什么东西什么都不做啦，那饿死了就活该嘛，那不错啊，啊，只要我们愿意做，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愿意做而饿死的啦，不会，啊，很多工作都没人做啊，所以才会有外劳进来嘛，是不是？啊，如果大家都愿意做的话，怎么会饿死呢？大家都不愿意做嘛，哦，啊，你又没有办法贫穷，那当然就会去想一些偷机取巧的事嘛，啊，就得罪了人，得罪了神，啊，所以我们也向神祷告，我不用太富足了，太富足的话会让你的生活怎么样高高在上，忘记神，但是也不要贫穷啊，因为贫穷的话可能会去偷窃啊，做那个不该做的，那就怎么样得罪神啊，哎，我们怕的是忘记神，我们怕的是得罪神，哎，对不对？忘记神的话，自以为是神啊，自己以为自己是神啊，因为你把神忘记了，啊，得罪神呢？得罪神就是犯罪嘛，啊，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可怕的事啊，啊，这两件事的由来是什么？富足跟贫穷，哦，所以雅古尔他就向神祷告，神啊，哦，你不要让我太富足啦，因为我怕忘记你啊，啊，你也不要再让我贫穷啊，因为我怕去偷窃亵渎你的名嘛。意思就是他求神哦，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忘记神的人，也不要成为一个亵渎神明的人，这个我们要做到也不简单呢，如果简单的话，我们有很多人哦就不会离开教会了，就不会离开这位神了，哦，比如说我们仁爱教会哦，哦，现在信徒大概有400多个吧，应该有吧，哦，400个应该有哦，那我们来参加聚会的有几个？200多个就不错了，对不对？60%，那剩下40%呢？不是忘记神就是亵渎神啊，不是吗？他如果没有忘记神，他不会来吗？他会来啊。他如果没有亵渎神，他不会来吗？他会来啊。哎，那我们仁爱教会算是不错的出席率了哦，还有更多 安息日不到40%的人呢，那怎么办？那就是忘记神啊，亵渎神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啊，神啊，你要让我成为一个不忘记你的人，也要让我成为一个不亵渎你名的人，那我才能够在我的信仰上坚守着。不然的话，忘记神啊，就没有神啊，你还会重视信仰吗？亵渎神啊，你都在罪恶当中了，你还会去在意你的信仰吗？不会。所以你就会越来越离远离神，越来跟神就越来越远。远到什么地方？远到哦，你要去把他拉回来都拉不回来了。哦，拉要想要，我们很多信徒要把他拉回来拉不回来啊，因为他根本都忘记神啊，甚至于他也亵渎神了嘛。哦，所以这个雅各的祷告真的是很有智慧啦。哦，我们要向神祷告。哦，虚假跟谎言哦，远离我。第二个，不要太过富足，也不要太过贫穷，免得我们忘记神或者是亵渎神。那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在认识神的状态里面，寻求神的状态当中啊，持续的来领受这位神的大恩典、大能力的帮助啊。这个是雅古尔的祷告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我们来谈所罗门的祷告，看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四节到第九节啊。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是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好，欸，这里记载神向所罗门王显现。好，那神就向所罗门应许，你可以求，你只要求我就赐给你。好，这是很大的恩典啊，你只要求我就赐给你。哦，这个比阿拉神丁还好啊！哦，阿拉神丁呢，他所求的不一定能够达到，哦，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哎，而且对所罗门这样说：“你只要求，我就给你。”那所罗门可以求啊，神啊，你给我哦，国家强盛，神也会给他；神啊，你给我啊，这个寿命很长，哎，神也会给他。神啊，你给我哦，财富很多，神当然也会给他，对不对？因为神讲的嘛，神讲的不能够不算数啊，不算数的话那还得了。但是哎，这个所罗门他求什么？求智慧。为什么要求智慧？因为智慧胜过一切啦，智慧胜过一切。哦，啊，因为所罗门求智慧，当他有智慧之后呢，他的国家就因为他的智慧兴盛了。当他有智慧之后呢，哎，他的财富就因他的智慧多了，哎，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哦，那个他的那个铜哦，好像石头那么多了，哦，多到那种程度，溢出来了啦。溢出来哈，如果我们有兴趣去算一算哈，算一算那个所罗门他的财富哈，金子来银子来算一算，啊，我看现在的首富都比他还少，哦，很多了，多到不可胜数啊，啊，所以他是空前绝后的王嘛，哦，他是空前绝后的王啊，他多的那个金子多到不得了哦，他还能够建圣殿嘛，他还能够做那个。金盾牌嘛，
有没有金盾牌啊？盾牌人家用铁做的，他用金子做的，吓死人了、啊哦。所以他的那个财富、哦哦、我们说现在的首富都跟不上他了。空前绝后的一个财富的一个拥有者、哦、就是所罗门、哦、所以你看他向神求智慧，所以智慧远胜过一切，智慧远胜过一切哦。哦，那我们今天哦要向神祷告求什么？求智慧，一定要求智慧，哦，因为智慧有两种，一种是属世的智慧，这种智慧呢会让人嫉妒纷争，这个我们可以读雅各书第三章；一种是上头来的智慧，是和平的，是和睦的，哎，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哦。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向神求智慧，智慧让我们得救，智慧可以让我们得救，没有智慧就得救不了。好，我们看一下撒母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好，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哎，所以要得救要有智慧啊、哦、啊，这个智慧是从圣经来的，神的话语来的、哦、所以我们要求智慧啊、哦、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哦，才能够在现今的世界上，因为我们来向神求智慧，让我们将来在神面前可以得救啊、哦、这是很重要也是很基本的一件事啊、哦、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哈、哦、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很重要，我们要知道怎么求，我们更要知道要求什么啊、哦、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圣经的一个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大卫求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可以学雅古尔能够远离虚假跟谎言，能够不富足也不贫穷、哦、我们要学习像所罗门一样能够向神求智慧，智慧胜过一切啊、才能够在将来有得救的智慧，让我们不但在今生得救，也能够因着我们有智慧在将来得救啊、